但你没有决定性主义前，这些字呢更多在你思想中间闪过，影响过，发过一个很大的力量，要你做一些解决。而这些力量呢，正拦阻你有真正的信心。那当你信了以后，因为某一些的原因，某一些的吸引力，因为某一些的因素，某一些的解决，使你伏在神的大能之下。但是你信以后，还没有正面处理这些事情，还没有正面处理知识同信仰产生的冲突引起的那个心理的紧张关系的那个问题。所以应当有一段时间，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要做下很严肃的探讨这一方面的事，然后很严正的表明基督徒的信仰同基督徒对知识论价值观的看法是什么。我总以为在我这一代中间，我不过是一个过度中间抛砖引玉的人。我很盼望在我的侍奉结束以前，看见比我更有智慧的人投入这些伟大的题目、伟大的挑战中间，照着神的真理的圣灵的引导，把正确的答案更丰富、更好的、更完整的提供给下一代。德国的一个大思想家，你们要看，在他年老的时候，归纳他所有的哲学体系，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我一生所思想的，我一生所要阐释、所要钻研的，把它归纳起来，不过是四句话。第一句，我能知什么？第二，我当做什么？第三，我或者有什么盼望？第四，我是谁？”这四句我们常常讲，我一面讲一面不懂，跟人乱讲，常常听，常常搬来搬去的。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做某一种移民厅的工作，听到一些移来移去，而我们自己没有深思，没有真正的主见，明白到底什么意思。这些很简单的四句话，没有一个字需要查字典。我是谁？我能知什么？我当做何事？我有什么盼望？是这位世历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整个探索的那一个结晶。从这四大问题发展出来的哲学体系，包括了四个很大的范围。 Who am I? 这是 Anthropology。 What can I know? 这是 Epistemology。What should I do? That's morality and ethics. What can I hope? That's religion. 伦理学是关于人与人应当怎么样彼此相待的一门学问。知识论是我的理性的极限到底到什么地步，在这极限里面我可知的正确到什么程度。这种对知识的知识的学问叫做知识论。我到底有什么盼望？在这一个几十年的过程中间，我里面的那个要求不是暂时的，是永恒的。而我的对永恒的方向发出去的盼望是根据什么？这是宗教的问题。我是谁？我有什么盼望？我当知什么？我当做什么？这四个问题都成了康德整个重要的事情。以知识论做题目来做一些的演讲，我相信单单这个题目几千都不够，所以今天晚上要很简短的来提到关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一些的范围。知到底是什么事？什么叫做知识？我们都肯定了知识的价值，否则我们就不上学校。我们都肯定了知识的价值，否则我们不听别人对我们讲任何一些的 information， 任何一些的这个材料供应资料询问可以得到的答案，这些我们肯接受都等于我们肯定的知识。知到底是什么？当你听了一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用惊叹，你用感受的那一种这个口气，把你所领受的把它表达出来，说我知道了， 当你从不知变成知的时候，脑细胞发生什么变化？当你知识有很分量的装入你脑里面的时候，你头脑的重量有没有加添？如果继续不断知识在装到你头脑中间的时候，有没有饱和的可能？如果饱和以后再加进去，会不会爆炸？这一类问题在我六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在想。我们一直读书一直读书，知识一直装一直装一直装，装到一天不能再装的时候已经饱了，再加一句的时候会爆炸吗？如果会爆炸，用什么形式爆炸时？而这些的知识进到脑里面的时候，脑细胞是物质，而知识不是物质。知识可能是对物质的了解，但知识的本身不是物质。你非物质的装到物质里面，当然不容易饱，因为它不占有空间。但是知识这个了悟的本身呢，是在脑细胞里面承受的。这个承担知识的这个容具 container 本身是物质，所以非物质与物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越听越有趣味，我们越想越奇怪了。很多事情每天就是这样正在做，而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让它反过去。神奇太多了。当知识正在加添的时候，正是这个要了解知识的人年龄在减少的时候。当我知识充满到整个头脑的时候，也就这个头脑慢慢衰老到不能再装的时候。这样呢，我们看见一个反比在生命中间存在着。当我知识加添的时候，我的年龄我的时日在减少，而我是用时日换来知识，这一大堆的年日要换取一大堆的知识，换到知识的当时，正是就产生了这个知识已经不能再继续用我的时间去追求的时候，我的年龄正在减少。等到我离开世间，我的时日结束以后，那一大堆的知识放在哪里？放在录音带，就比较保留下来了；写在书里面，就保留下来。这样，我要思想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能知？什么叫做能懂？什么叫做已经会？这也是很形象的东西，虽然好像在形下每天遇到的事故。Johannes Brahms，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刚刚听。马上说谎。Johannes Brahms 这个音乐界里面三 B， Bach、贝多芬、Brahms 是三 B 的音乐，历代不衰的，伟大的不得了。B 的还有好几个 ，Bruckner、Berlioz， 但是这个三个人的音乐很特殊。Brahms 的第四交响乐伟大到不能用言语来表露。我只能表达一句，也许你赞同，也许你不赞同的话。当你听到比较熟悉，熟悉到好像有一点可以厌烦贝多芬音乐的时候，你还不能厌烦他的音乐。那你了解我的意思？比贝多芬第三、第五、第六、第九都有一个更耐听的永久性在里面。有一天，年老的 Brahms 给人带去在交响乐的欣赏会里面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完了伟大的第四交响乐，这个快要死的 Brahms 问人家说：“谁做的？”如果你叫他再坐下来从头做，已经是不可能，因为他已经年老，他智力已经衰败。但是在他的脑中，他的智力里面曾经有个一个时候有那样丰富的才干知识和那个才华的流露，那个流露曾经记载下来，而曾经为人所演奏。那一个曾经知的知在他里面是什么？那个曾经会的能够写下了解到听得到那个程度的那个知到底是什么？谁写的？有一些人把科学捧得高得不得了，把宗教、艺术、哲学、文化认为是很低的东西。我应当说这是错误的看法。科学同文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Science can be repeated. Art Never. Art can never repeat it. That is art. 科学可以继续不断的用同样的程序把它表达，把它这个重新的再现。但是艺术不能。皮卡丘的东西是皮卡丘的。拉斐尔的东西是拉斐尔的。契诃夫斯基的东西是契诃夫斯基的。他们曾经到了某一个境界，把他们所知的把它写下来，而这些知的东西写下来，你可以分析它的乐谱，你可以分析它的构图，你可以分析它彩色的变化，你可以分析它整个架构。但是你再重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重复呢，根本是它的生命一种影子而已，而不是那个时刻的再现。那个时刻是连它自己本能也不能再现的，不能再重复的。知是什么？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圣经所讲的话，上帝的道使人的眼睛明亮，使义人的心通达，使人有智慧。这表示呢，神的道并不是冒犯智慧，而是启发智慧。这种肯定性，肯定神的道对知识论的这个态度，应当是基督徒信仰的一部分。就从这一个看法，我们基督徒就了解基督教对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对文化应当有的贡献，同现在教会的文化界中间所失去的责任是什么。我再讲一次，神的道使义人有智慧，使人通达，使人的眼睛明亮。这种明亮是启发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抹杀理性的，基督教相反的是启发智慧。西方那些真正曾经受过基督教真理熏陶的民族，在他们伟大的文化里都曾经印证了这个事实，就是在文、在义、在知，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从许多的文化学者里面，他们许多最重要的作品受了圣经的光照，受了真理在圣经中间给他们的灵感的启发。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段的圣经产生一个错误同虚假的结论，他们这么说，上帝说你不可以吃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是使人有知识能分辨善恶的树，你吃的这棵树你必定死。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s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t's not only knowledge.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的说，神不要人有知识，因为有知识的当时你就死了。对那些圣经的误解，引起了许多许多知识分子对圣经的藐视，对基督教的攻击。也引起了许多基督徒对自己责任的放弃，甚至在文化的领导权上已经自甘败退下来。这是今天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应当重整旗鼓，能够争回我们当有的地位，这一件重大的事情。我能知，因为我被造的时候有理性在里面。我能知，因为我被造的时候有那个理性功能在里面，那么理性的功能就是为了要知，这样知的能是神而来的，不是撒旦来的。如果知的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知什么？中国人很直接了当是知大。你如果知，那么你就很道连在一起，知大。道很重要，道理、道路、道义、道德、道行，从道发起，是道是一切的根本。当你知的时候，你的认知力 ，the law of the cognition， 从那个宇宙的道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享受了真理的知识带来的快乐。一个人因知真理而产生的快乐是很难被任何其他的事情所代替的。知道，我这个理性的功能就是能知， 而我知就是有一个被我知的对象，这个被我知的对象就是那些在宇宙中间统一运行万有的那个道，这个道呢贯彻一切，而我能够了解这个宇宙万有之道的某一些程序，对这些部分的片状的 fragmental partial 部分的片状的一些知识，只受我这个能知的这个有限的生命所约束。所以我会说呢，知也无涯，修也无涯，生也有涯。我有生之年，以有限的年龄，怎么去知道那无限的宇宙万物呢？如果有人因为知了一点点而骄傲的话，这个人就不知他应该知什么，他的知是无知之知。如果一个人因为他能够找到教会的某一点毛病，从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困难，就以为了不起，甚至在带领他参加某种聚会的一两次中间，发现那些人没有提到他问题中间是找到了中心，就以此来界定基督教在某一种限制之下，这个人是非常无知的人。任何一个题目要好好讲，可能都要花上几十个钟头。那么今天呢，人的知的事情上，以无有限代替无限来绝对化自我，你想这不是无知是什么？如果我能知道，而道为我所知，那道的存在就像我能知道的这个本性的存在是一样是具体的。我再举一次，如果我能知，知的是道，那么道的存在是我这个能知的知性的存在，两样的存在都是一样具体的。否则呢，我所知的一定是空的。如果我的知是存在，而被我知的道不存在的话，我的存在就比我所知的更大的存在。而那个不存在，这个存在，这个存在知一些不存在的事，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不但如此，如果知含道建连产生了一种生命的享受同喜乐的话，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理性的知的能力是从道产生出来的。道与知之间的关联，是我今天知之能所以有价值的一个原因。这样，知的本身有价值，因为知与价值的源头连在一起，所以有价值。价值的源头使知识变成可能，价值的源头把知识的可能放在我里面，所以我这个认知力的存在同那个使我产生认知力的道的本身的存在都一样是具体的话，我与它之间就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一正常化的时候，我就享受了做人的意义。基督教对知的这一个价值是肯定的。在2400年以前，有一派的思想家产生了。这一派的思想家叫做辉兹的斯多亚学派。这一派的思想一直影响到1600年以前，换句话说，绵延大百年，影响西方的文化动向，是当时文化的这个牛耳。这个斯多亚学派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相信道和人的知道有关系，所以他说宇宙之间有一个大号，就叫做 logos， 而人是唯一在物性、在其他性质之上再加上认知性的存在物，所以人是 logos。我写的是希腊文，不是中文什么文乱翻一场。Logos 是道， Logos 是人的认知力， 认知力和道连在一起的时候，知识就产生了。这个 logos 是谁呢？这个 logos 是什么呢？一向人的文化把这个 logos 认为是被动的。原先我没有预备讲到这样深的地步，不过一直谈一直谈，主就引导到越来越深入的地步。但是这十多年来，我一面叫哲修，一面叫神修，尽量用可能明白的把那些深奥的东西讲出来，把盼望刺激你们，能够推动你们做更深的研究。老基督也就是人，人是在万物中间唯一有认知性的生物。这认知性使我们以知的客体或者知的对象，也就是道的本身产生的关系。但可能你问多尔泰的人，这个 logos 到底是什么？他们推说到最先提出这个字的一个思想家叫做 Heraclitus， logos 就是变化无穷的核，那千金法呀，火在不断的变换中间，你给他留下任何一张照片的影子都产生不同的形象，变化无常的这个本身是不变的，这个叫不变的变动，一个变一个变，这个定律是不变的，是不变的变，这个叫做道。而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道在新约的初期，也就是新约的开始，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样那一个人创造万有的上帝是真理的本身，有进到人的世界中间，把某一些除了他许可人知道的那自然之理以外，那一些人靠自己理性不能知道的真理向人显明出来的时候，这就变成道成肉身所带来的特殊启示。 The special revelation in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把那特殊的启示超自然的向人显明出来。这个道我自己把它在研究归纳的时候，就串联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提到道，他们不是掉在某一种方式而不提理，或者掉在某一种真理而不提到真正的方向，或者掉在某一种的生活的情态状态里面而不提到总和的那个统一。这样以基督所启示出来的不可同日而已。基督把道路、真理同生命连在一起，换句话说，道就成为一切人寻求的理的根本，道也成为一切人所寻发的根本，道也成为人所寻求的生命的意义的根本，那就是道。知同这个道一发生关系的时候，知的范围就不像今天的文化中教育所给人看到的那样肤浅的地步。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师父有一点轻看现代的教育，而新加坡政府已经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应当快快开始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在现在知识的整个系统里面到底为什么占有一席的地位呢？道德教育难道会给人增加一些科技方面的进步吗？知的范围并不单单是肤浅的、表面的、自然的，知的范围要超过自然的、超过现象的、超过物质的，进到形范的，进到本体界的，进到永恒范围里面。现在 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知识到底是原有在我们里面的，或者是从外面而来的？知识如果原有在我们里面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单单需要启发、需要刺激就可以产生知识？相反的，知识如果是源于我们外面的，那么刺激和内省 introspect 到底对我们的知性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帮助？这一方面，历代的思想家都有发表过一些重要的意见。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 midwife， 所以当他知道他母亲不能，他的母亲不能够这个自己替别人生孩子，只能帮助别人把别人的孩子这个帮助他生出来，他就引用这一个来表达自己终身的任务。他是照样的，我不能产生真理，但是我会帮助别人把真理产生出来。人问他说这什么意思，他说每一个人里面已经有真理，不过呢常常推不出来。我们做哲学家的人就是呢思想界的接生婆，帮助别人把他思想里面原有的真理把它推出来，这是他的思想。那么一个人里面怎么已经有一些滋生这种事呢？我们常常日常生活看得到，有一些是老人家劝勉孩子，他总是老生常谈一套的大理，讲到那些青年人忍耐性一过范围的时候，知道了知道了，他的意思你都没想过本来就有这种事实。三个月前，一个14岁的孩子思想相当聪明的对我说，我最讨厌那些牧师传道，一天到晚劝我要做礼拜，要这个要那个，这些是不必他讲，神已经放在每个人心里了。一个14岁的孩子讲出这句话，上帝已经把这些事放在人心里，不必讲，越讲越破坏。你笑，可能你有这样的经验啊，你最讨厌人家来探访你，你连他们的关怀和探访，他对你的误解，好像把你当作一个非常被动的分子一样，以至于使你产生了物极必反，更讨厌宗教。你越讲也我也不去。这个孩子很聪明，我说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但是呢这个这些字神已经放在每一个人心里的这些字到底有没有范围啊？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已经内蕴的，所有的知识都已经是放在了里面？如果是的话，请问教义到底当尽怎样的责任？教义所能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另外一个思想家是英国的 John Locke，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影响了或者结束了一个时代，带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叫做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这本书是 Treatise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在那本书里面， Locke 的意思是说，人原是一张白纸，他不然麻烦，人是一张的白，每一个小孩子里面是一张空白，你给他填什么他就是什么。知识是外来的，不是内在的。如果知识是外来的，就外来的知识是透过什么进来的？这样我们就提到知识的来源的问题。有关于知识的来源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观察研究而得到的知识，有思索推理产生的知识，有生命经历以及感受的知识，有比较别人的思想产生结论的知识，还有一些是传统教义口授文化所带来潜移默化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种下的知识。当自己的知识到我们的生命中间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怎么样的可能性去领受的呢？我要把人的地位从昨天所提的那个 程序呢，再做一个更清楚的交代。
我是一个人，我是宇宙中间天之骄子，因为在我以下所有的畜，在我以下所有的植物，在我以下所有的物都没有认知性，在我以上有灵界，有纯灵的天使，有创造万物的神，在我以下所有的物都没有认知性，在我以上有灵界，有纯灵的天使，有创造万物的神，神在我之上，物在我之下，我在神与人之间这个中介性的地位，这是唯一能认知的一个服务。
而神并不是要我做一个无知的人，神要我做一个有知之士，所以他的道是明亮我的眼睛，是开通我的谋士，是使一人有通达，是苏醒我的眼目，使我呢头脑清醒明白真理。神如果不是要人明白真理，他就不会取下这么宝贵的圣经，里面包含的真理是包罗万象，里面所带来的生物的法则，从对整个宇宙观的了解是很正确而非常深奥而伟大。神要人有知识，那么这个人所能知的到底是什么？我应当把这几方面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当我以自己做主体的时候， When I am an object and subject to know something, everything known by me is the object of my knowledge。当我以自己做出发点要去了解一切的时候，其他被我知的都是被动的，我是知的主动者。那我刚才提到有一些事呢，是借着观察分析产生出来的，所观察的所分析的一定是外界的，不是里面的。不过里面的那个潜在的 potential to know within me is the subject，我里面潜在能知道的那一个可能性，在我里面那个是主体。现在我看见一棵树的时候，我要明白这个树到底是什么，这棵树我要明白树叶，我要分析它，我用显微镜来观察到它的时候，这种知识是发生在哪一个范围，从哪一个范围的关系呢？是发生在人对物要知道的关系，对不对？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我比物更高，是高者眼住低者的关系。接下去的这一段非常重要，把这些弄清楚了，你会发现科学应该放在哪里，心理学应该放在哪里，哲学应该放在哪里，历史学应该放在哪里，政治学放在哪里，神学放在哪里，整个的弄清楚，你以后以这种知识论的大纲来面对你一生的追求的时候，你不会乱，你可以处之泰然，很安稳自在的面对各种知识的冲击。我研究物，研究植物，研究动物，研究物质，研究物理的元素，研究化学组合作用和这个启发一切的变化，这些研究是我站在主体性的地位。 I am the subject to make research of this material world。 物质界就变成我研究的对象，物质界既然是我研究的对象，我就是主体，而物质变成客体。这个物质可观察的吗？可试验的吗？可以。可研究的吗？可以。可称重量的吗？可以。可一条一条从里面分割解剖去光照去了解的吗？可以。所以这个工作呢是相当容易的工作，人对物的工作产生的认知是非常可能的，原因是人比物更高，而人比物更高的原则是圣经清楚记载下来的，因为上帝造万物要人去管理，记得吗？人既然去管理物，如果人不能知物，去 管理我岂不是天下大乱的吗？你建造了这个这么漂亮的 NTUC 的这个建筑物，这里面的隐藏的智慧要慢慢解释，你才了解为什么后面是斜的，为什么这边有一个一个的玻璃，为什么这边是高的，为什么下面是平的，为什么椅子就都是那样，都一定有工程从设计上的智慧。我们只享受而不知道其智慧的时候，我们对这一个整个的建筑的了解是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了解设计的原因，从它智慧的表达，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让你感叹，让你惊叹为什么这样做法。现在如果你到了这个礼堂的，你交给一个不知道这个礼堂也不认识这个礼堂的，没有认知性的来去 maintain 来去照顾，这不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他认为这边凸出来不好看，把它修平好了。他认为那个桌子怎么只有三个角再加两个，认为这个菜场躺断一半，那他因为没有知识，一切在他的手下就不能好好管理。如果神要人管理大自然，而神不准人对自然有知识，这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所以呢，对自然研究考察的可能性是神许可的，科学的成就是神的旨意。结论出来了，科学的成就对自然的了解是神的旨意。以这个圣经的原则推理出来，你就发现凡是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是不明白圣经的解经法。我再讲一次，神既然要人管理这大自然，神要人统治这个自然，就应当有对被统治的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神给人理性做人知的潜在能 potential to know what we are going to govern to control to master about。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神要人研究自然，去明白自然，产生科学的成就，乃是神的旨意。如果科学的成就是神所定的旨意，人能认识自然界的奥秘是神许可的，这样反着认为基督教是反对科学的，这些人乃是错误的解释了圣经。这个定律你明白了？那么请问什么叫科学？科学头脑、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时代、科学工具，这些话呢，给那些读书不够的人下个绊子，看自己自卑感得不得了。我告诉你，你不必想，科学头脑、科学时代讲这些话的人可能没有科学头脑，不过有一点科学皮毛。科学终究起来不是别的，科学不过是什么？一颗一颗的学问叫做科学。就是这样简单。什么叫科学？一颗一颗的学问，大家说，一颗一颗的学问。那么给你讲科学，讲到了比神更大了，其实一点不神秘。科学就是一颗一颗好好去学，就有科学。研究地理有地理学，研究物质有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变化有化学，你研究元素就是 element， 就物质化学的元素的理论，你研究这个原子，原子理论，你研究天文，天文学，你研究地质 geology chemistry physics astronomy， you are researching something as an object in the nature。 是研究自然产生的一颗一颗的学问，叫做自然科学。
一种知识产生出来的这个范围叫做什么？叫做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就是一颗一颗的学自然界的东西，叫做自然，一颗一颗学叫做自然科学。那么对自然科学能知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认知自然的力在里面。 The nature and the law of the cognition is within you，你里面有认知自然的可能性在里面，而这个可能性是神的恩典，是科学家的成就，是上帝的荣耀。你认知自然、分析自然、能了解自然的可能性是神给你的，所以科学家的成就是上帝的荣耀。你说我眼见的半子怎么荣耀归给上帝？ 我如果不研究，哪里会知道？你研究不研究，自然不会因为你研究有所改变。你知道 H2O 叫做水，你没有知道以前 H2O 就是水。你知道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你不知道以前 E is equal to MC square。所以认知只有改变你，没有改变自然，你明白？这样神的荣耀在大自然里面，但当你研究的时候，你产生快乐。我知道了，这种快乐呢，是聪明人替愚笨人代表性的东西，是年轻人替懒惰人的代表性的东西。你说什么意思？科学家其实是侵犯我们的人，因为他一发明，我们就没有发明的机会了。他一研究，我们怎么研究都没有用，因为他研究过了。这样呢，那些引擎研究的人是替懒惰的人做事情。一个科学家研究了 calculator 做的半子电路，这个 IC 一个 IC 等于几百个 transistor， 以后呢里面怎么样构造，怎么样弄到最后清清楚楚 digital 表现出来，马上表现。他呢是用多少引擎的时间头脑去发挥，结果呢使很多人懒惰。这个引擎同懒惰的相对性叫做科学家的发明。很多事情很有趣，再讲下去实在很有趣，很有趣。好，这些聪明人替笨人代表了他们做了一些呢总归纳在他身上的工作，这是引起人代表那些懒惰人做了总归纳代表性的工作，科学成就的。而这个成就是人类的成就，或者某一个人的成就呢？如果是某一个人的成就，他却不能代表所有住在的总和，所以有别的东西别人成就，总归纳起来人类有科学的成就。我们现在把它 collectively 整个总和的来说，人对物质的研究知道了自然的奥秘，产生自然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人用神给人的理性当作工具，去研究神放在自然里面的奥秘所产生出来的真理的揭露的结论系统，叫做科学。像人有什么骄傲的吗？人有什么可夸的吗？我再说，科学的成就是神的旨意，对科学的了解是神的许可，能了解科学的本能是神的恩典，而反对科学的理论是对神的误解。科学的一切的成就上是神荣耀间接的发挥，所谓间接是透过人把他恩典流露出来，而在这其中唯一被改变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神，也不是自己。神不因为人明白了科学有所改变，自然也不会因为人认识了他有所改变，但是人因为认识了自然界，他就有改变，这是认知里所享受的改变。The enjoyment in our ability of connection, the enjoyment, the happiness happen in our potential to know something. 我们欢喜，我们快乐，我们知道了。我要顺便讲一句话：小孩子的玩具是人做的，大人的玩具是上帝做的。很有趣的一句话。你看小孩子没有事情 ，Men are created to do。人被造是为了做一些事，不做事很难做人的。做事做惯了，叫他突然间没有事情做，他很想死。所以年老的人不爱退休，你不要怪他，因为退休等于叫他死。你听不懂，因为你还没老。做惯忙碌的人突然退休下来，对心理上很不健康。你也许现在还听不懂。Men are created to do。你两岁的孩子把你东西搬来搬去弄得乱七八糟，因为他要应用他 to do 的那个本能，他不做事不能活啊，你懂不懂？那么你就买一些玩具让他去玩，让他去 do， 他就 do his own business。他自己有他整个的这个世界范围。但当你大了，你要玩什么呢？上帝就到整个大自然让你去玩，你懂吗？你就拿神威进来也都玩。小人玩小的，大人玩大的。小孩子的玩具是人造的，大 人的环境是上帝造的，你听懂了吗？上帝把整个大自然给人去管，给人去管理，人就可以从大自然中间因为认知产生了知的快乐。但是不要落地，不要落得懒行，得意忘形，把上帝的忘掉，还要羞辱主。我原来我也不可能，我永远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人因为明白自然奥秘，了解科学，有什么理由反对上帝。我不明白，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永远不能明白一个人认知了大自然以后，有了科学知识就反对上帝，这个人一定神经不正常。如果你真正知道基督教对价值知识论价值是这样肯定的话，你会发现基督教是信仰是何等宝贵的。我再讲五分钟以后呢，讲不完的明天继续下去。第二样，当我研究物的时候，我是高的，物是低的，对不对？当我研究物的时候，我是主体，物是客体，对不对？当我研究物的时候，我是被造的，物也是被造的，所以这是被造对被造的研究，是主体对客体的研究，是高的对低的研究，是相对界对相对的研究，这四点可以选下来。高对低的研究，主体对客体的研究，被造的对被造的研究，是相对界对相对的研究。因为呢，相对对相对产生绝对，高对低产生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可能的绝对性答案就产生出来了。什么叫可能的绝对性答案呢？因为我以主体研究客体，而高研究低呢，所以呢，研究的结果很可能是很绝对的答案。2+2等于是 H2O 加上 NaCl 变成什么 ？HCl 加上 NaO2。那么这个呢，这个研究很容易，因为我研究比我低的，我研究比我低的，被造研究被造，主体研究客体，相对研究相对，相对对相对产生了比较绝对的可能性的答案，所以科学就很靠近绝对的可能性，所以很多人就把信心放在这里满足了，因为这个答案是可能。但是人岂能以此为满足？有哪一个人可以用对物质的享受快乐来使自己一生满足于这个范围？不是。当一个科学家看见他的孩子蹦蹦跳跳的时候，那种孩子给他带来的快乐，生命延续的快乐，远远超过他科学的成就。所以 Herbert Spencer 年老的时候听过这个名字吗？ Sir Herbert Spencer， 你们没有听过？让让听。是 Herbert Spencer 年老的时候，有人突然经过他的家，听见他哭的声音。老人哭这大事情，小孩子哭这个太平常。这个老人哭起来，他们从窗的缝看进去，他抱着他一生所有的作品100多本书在他的身上哭说，我巴不得不是这些书，而是一个小孩子，是我亲生儿子坐在我的腿上同我开玩笑。科学的成就给人生命满足吗？不是。为什么 Albert Einstein 在有空闲的时候也拉着 Mozart 的 Violin Concerto 呢？虽然他拉得不太好，但是他拉至少拉来拉去，为什么呢？因为人需要认了一种认知，那种认知呢是超过对物质的知的，而这个更高超的也就是人认识人。小孩子看报纸的时候，看杂志的都是看汽车看房子，你记得吗？老人家看就看风俗习惯不同的那些古人的生活方式。你不相信你看那些有文化的，越久越老越注意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小孩子注意的新车的汽车哪一种，新车的飞机哪一种，男孩子女的从小就注意新娘服装怎么样。这个不一定，这个是相对界的。
不是绝对，可能你在相对界里面绝对不同的另外一个。你看，当第二个认知力的范围产生出来的时候，人要研究人。当人一要研究人的时候，这个知识就跳到第二个范围。这个范围从刚才放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注意，被造的研究被造的，对；相对的研究相对，对；主体研究客体，不对。还有什么？高的研究低的，不高不低。所以这个复杂，我告诉你，今天听的是 original， every word is original， except quotation。当我 quote 康德的话了，这个 Locke 的话，苏格拉底的话的时候，那个不是 original， 其他都是 original。而这一篇的东西你好好吸收了，你会整个的去思想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宇宙观是怎么样提定所有的知识，知识论的整个的范围。高的研究高的吗？人是比物高，但是人 不比人高啊。人不比人高是美国革命时期一个最重要的 motto， Men are created equal。 其实我不大赞成这句话，我认为 Men are created unequal， 一定要 unequal， 如果 equal 就麻烦。你所说的 unequal， 从 equal 定义到底是什么，不是今天的话题。我们每个人 IQ 不一样，对不对？承认不承认？如果每一个人都聪明到去发明原子弹，谁去卖鸡蛋？对不对？那么科学在哪里过？我告诉人非常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的人的思想呢，是这个 photographic mind。上个礼拜我一个同工来到新加坡，你们认识他吗？有没有去参加聚会啊？林旺杰，他的指挥整个交响又不看。如果看了一幕是四十多行的，就是四十多行一面看。我问他你背的很多，他说是，比你更厉害很多。还有哪一个人 ？Reiji Ozawa， 日本的小泽征尔，现在 Boston Symphony Conductor。还有呢，一个人叫做这个Rafael Schubert de Burgos， 西班牙人。有差不多四百个大作品都背在里面，每一个作品有的一个钟头，有的三个钟头，每一刻都背进去，哪里会一样？你背来背去不及格，你哪里一样？Men are created unequal， 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反正很会背很会背的 creativity 一定不大厉害，有背书的恩赐，有创造性的不大会背，会背的不大有创造性。如果你两个都没有，那是特别的。
可能你有另外一种，我不清楚。
好，人研究人的时候呢，是不是高的研究低的？不，你喊我一样，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你喊我有某一种地位，地位是平等，程度不平等。We have equal status but different degree， 我们有不同的程度。那么这一个呢，不同程度的同等地位的研究呢，人研究人比人研究物就更难了。一个人研究物的时候它是不动，这个叫做以动者研究不动，以高的研究低，很容易产生答案。你拿一个照相机来拍一个静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看得准准，但你用同样的速度推个小孩子，你推不成。因为你说他很好，一二三，他这样。你从头再说，又不能一直看动嘛，对不对呢？所以我用这个照相进屋，从照样破屋来做比喻，你了解我的意思。当你眼睛屋的时候，屋就静死死的，死板板的，在那里 ，very static， 让你去研究。当你人研究人的时候，你发现麻烦一大堆。为什么呢？因为以同等地位的人研究人，以被造的研究被造的，以相对的研究相对，但是同等的，而且是什么？当研究的人自我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自我问自我的时候产生的主体客体的混乱。我是谁？谁问？
我问。
问谁？
问我。
问我是什么？问我是什么？所以这个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becomes confusion in this epistemology。
你再注意听，当这个队伍的姿色比较产生可能的绝对性答案的时候，你发现人对人的研究产生的答案就不是这样简单。那么对物的姿色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科，对人的姿色是什么呢？人对人的姿色就是人类学。那么研究人类学牵涉的范围大得不得了，研究人类学牵涉的范围大得不得了，也因为人的本身有不同的因素组成。如果人是纯物质，研究人类就是研究这个生理学就够了。如果人本身除了生理还有心理，研究人还有产生心理范围，所以这样这些范围就不是呢同一个等级里面所产生的不动不变的那个绝对性。为这个缘故呢，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另外一个系统，那个系统是比较不可能的相对，比较不可能的相对。研究物呢是可能的绝对性，而研究人是比较不可能相对，因为这个是相对的不绝对，相对的不绝对，相对界对相对界产生的研究呢，因为是主体同个体之间的纷乱，所以产生了比较不可能的相对答案。什么意思？你对人类的研究同对数学的研究，那当然答案完全不一样。在数学里面，你研究的答案同我研究的答案很可能一样，但是对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你交给四个不同的医生去照顾去看的时候，四个不同的医生给你四个不同的答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较不可能的相对。我再提几句话，我要结束今天的讲的。那明天我们专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和这个有关系。当人跳到以神做研究对象的时候，这就是低的研究高的，困难重重就来了。以低的研究高的是可能的吗？以相对的研究绝对的是可能的吗？那么如果是不可能的话，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怎样肯定？明天就谈到信仰的肯定价值观。我盼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不是很糊涂很随便的处理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么宏大这么精细有关一生影响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很细心很严肃很负责任很有耐性的，有科目真理实实在在的心去分析去了解。你愿意吗？许多人看爱因斯坦的书看不懂，就自卑感，就退休，埋头丧气，离开学校，就转行，就不再读书了。为什么看爱因斯坦的书看不懂，你自卑感；看圣经看不懂，你就骂上帝呢？这种矛盾的心理现象，我们要继续在这种认知性的肯定里面做一个解决。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愚昧的人，你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所给我们的道不是扼杀我们的理性，你赐下的律法不是使我们的眼目变成模糊，你的真理呢是要启发我们刺激我们，以至于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也深入的时候也正确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感谢也就越发加添。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使用你所给我们的理性发挥到最高的地步，使理性的功用产生出来的果效可以荣耀你，也可以造就别人。且求你帮助我们不落在理性主义的地步里面，不让理性代替了你的地位，以至于使我们被杀害。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个青年人带到你面前，你的仆人讲解不够清楚的地方，愿主你真理的圣灵继续在人的心中光照，直到我们真明白你，真认识你，也靠你得到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我们接下去要解答你们一大堆的问题。 又一嘴，两大嘴。刚才我稍微看一次，我为你们的问题很感谢张。第一，你们很诚实，很坦白；第二，你们很这个恰到好处的，也很切中死地的看出一些问题。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下智慧，使你的仆人可以传讲清楚你要他讲的道理，使我们有问题的人可以因为你的引导与你更亲近。奉主耶稣的名，人类的价值观本身是一定的，万物本身原是没有所谓价值观的存在。那么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万物本身原是没有所谓价值观的存在，是已经是你的价值观了。因为有人因为主观或者受了别人社会的影响，所谓客观的看法才有了价值。换句话说，有了这个不高与低不同，就是神所定下的法律所启示的声音才是绝对的，你才的理论